我当时说，我说哎呀，那这个项目咱投这钱你说能翻倍吗？他跟我说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说我的预期是五倍吧。我跟你讲，我记得很清楚。
老板就问我，你觉得你运气好吗？你买过彩票吗？你中过彩票吗？
我本来以为世界的人都跟我差不多，就是会花更多的时间思考然后再行动。
问了无数个问题，都是为了去验证这个事情。第一，弄明白他是怎么挣钱的；第二，去验证他这个挣钱的合理性；第三，去看他是否能够长期稳定持续的去挣到这个钱。
历史虽然不会重演，但是历史总包含着相同的韵脚。
我想表达的是说，你这样的一个方式在一定的时间内，可能就是3到5年，你就一定会遇到你非常明显的职业瓶颈。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那我们今天就来到第15期，我是主播红红。
我是杨一。因为上一期呢是杨一请到自己最好的朋友 Suki 来到直播间，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红红的好朋友 Jeremy。
大家看到杨一的好朋友 Suki 就是一路四平八稳，对吧？一步一步走上战略总监的道路。我和 Jeremy 就是走着走着就走偏了，你就会发现条条大路瞎走。
通罗马，通罗马。
先说一下怎么认识的，我还蛮好奇的，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问过 Jeremy 这个问题。
啊，对，我们上一期聊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两个好朋友之间互相对彼此的第一印象和第一次有印象的 moment 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这里我先采访一下 Jeremy 好吧，跟大家说一下你对这个红红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就他什么时候让你第一次有了一个印记。
对于我现在还有那个画面，就是第一印象就是军训的时候，然后是在军训的食堂里。
哎妈，这么早吗？入学第一天。
对，我们是研究生同学。
就是军训的食堂里，你就会远远的看到一个，就是因为红红其实还蛮高的，然后又高，然后又白，然后就在人群中很显眼的一个女生。嗯，就是对她的第一印象。然后第二印象就是听说这个女生很能吃。
不是，为什么第一天大家就知道你很能吃？
哎，是这样，我要 call back 一下，就当时 Suki 和杨一不是，你们说过你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个 moment
互相不太顺眼。
我总预感，可能是那个时候我自身的状态不太对，我总觉得身边人对我有敌意的。再说一下我对于 Jeremy 的第一印象，就是三个字，贼认真。我觉得我应该是他会最鄙视的那种人。
怎么说？
比较爱好吃懒做。在学校里面，因为你看我现在是一个跑步，就当时 Jeremy 说我的第一印象是白白的高高的
啊，能吃
能吃，
没有一个是认真好好学习是吗？
对，但我现在首先跟白就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你看就是上学的时候，我们到现在毕业也6到7年，彼此之间的变化都很大。我和 Jeremy 开始就是泛泛之交，我对他是有好奇的，我觉得他对我也是有好奇的，就是这种好奇并不是男女之间的。
我懂我懂。
因为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外出了，
所以我们两个就当时是在物理层面变成了一个更加近的距离，就是从物理上面先去靠近，再到后来我们在工作实习包括在毕业论文，就是变成了革命战友。你也知道我们学院的毕业论文是非常非常严格。
嗯，是，我也是有一两个朋友是之前泛泛之交，在毕业论文期间我发现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
我现在翻我的那个 iPhone 相册，云相册就是那一夏天的记忆里面全是凌晨2、3点，然后不人不人鬼不鬼的在那里写论文，就我们两个在教学楼里面，当时有很多人3、3、2的在写论文。其实从毕业的期间我们关系就非常的好。
对，
一直到我去上，到我们去找第一份工作，到我换工作，到他换工作，其实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交流是非常紧密的。那为什么也想把 Jeremy 去请到毕不了业来做嘉宾？我先想介绍一下 Jeremy 整体的背景。Jeremy 他在一开始他对自己的定位就很明确，他对投资感兴趣，他想做一个投资人。嗯，就那个时候你一听就动不动某某资本领投叉叉叉完成了多少多少轮的什么1000亿美元或者多少人民币的融资，在那个年代很盛行。那 Jeremy 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目标，他也在毕业后进入了这样的一个企业， 进入了一个行业，也完成了很多的 case， 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讲。但是现在呢，我们两个又在不断的毕业和探索过程中，又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去离开这个行业了。所以 Jeremy 整体的他的故事也好，还有他现在的形态也好，也很符合我们毕不了业的这个
主题。那我先来帮我们毕不了业的听众朋友们问 Jeremy 一些问题，因为大家可能对投资行业不一定很了解。
对，
对吧？那第一个，我自己的感受，因为我原来也从事过，其实投资反正很厉害，就是拿着别人的钱去投别人的企业，但中间是你在做决定，
你还是名利双收那个人。
对，所以投资人这个身份就非常厉害。那 Jeremy 可以给我们毕不了解听众朋友们大概分享一下投资的主要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吗？还有就是你为什么想当时想很想去进入这个行业？
好的，好的。那我先回答一下，就是投资是什么。如果我们从整个这个来看的话，一般会按不同的阶段去划分。那有 VC， 有 PE， 这个其实是根据这个企业的这个在它的一个整个的发展的一个不同的阶段。比如说早期的话，那早期的投资我们就是 VC 投资，那中后期的就是上市之前的我们是 PE 阶段的这个投资。那我过往其实一直是在整个 VC 的这个投资的这个阶段当中，那所做的事情呢，就是给这些初创的公司或者企业去提供资金，我们要的呢是它的股份，然后赚取的呢是它将来有可能被收购或者成功上市之后带来的一个超额收益。所以这个是投资大概是在做什么。
对，那我接着 Jeremy 的回答，就是也再帮大家请教一下，那其实像你刚提到投资也分 VC 和 PE，可能就是 VC 是更早期的，超额收益会比较高。PE 呢，因为比较后期，就是超额收益好像看起来会低一点。那其实这两个不同的类型，对咱们做投资的这个要求会有一些区别吗？或者它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可能最大的区别会是在财务能力的要求方面，因为对于 PE 的投资阶段来讲的话，它其实投资的公司都是比较偏成熟型的，那它有稳定的这个商业模式，然后有比较确定的这个营收的来源，所以它的那个就是报表的话其实是会更健全一点。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投资人去做一些财务的分析，然后去搭建所谓的模型，它其实是会更方便一些。那这样的话它也更能去准确的去相对准确的来预测它未来的一些收入，然后更好的去做这个投资的一个定价和收益的一个回报的一个测算。
我能不能这样去理解？因为杨一和 Jeremy 都是在投资行业里面去真正工作过，有过一战实战体验过的人，而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理解对于其实 VC 从我的大白话翻译它叫风险投资，PE 可能就是股权投资。那股权投资对于人的要求更多的是金融的一些基本的技能，我个人理解比如说财务金融或者股权现金流搭模型法务这些。但 VC 是不是更靠悟性，更靠你这个人的时运？因为给我的一个就是不是很懂的人的感觉，就是他其实挺看运气的。你看现在那些大的投资人一讲就是我要看人，我要看团队。你还记得我们聊随机波动的傻瓜的那一期，真的就是他慧眼识珠。所以我觉得 VC 是一个更加有意思，但与此同时他的那个动荡和正态分布也更大。
会更大。对，这个我们听 Jeremy 来说一下。
在我入行的第一天，我的直属的老板就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你知道干咱们这行的一个核心的能力是什么吗？我当时想了半天，然后我在想学习能力、沟通能力，然后规程能力。
我感觉真相要来了。
对，然后我老板说两个字，运气。然后老板就问我，你觉得你运气好吗？你买过彩票吗？你中过彩票吗？
你怎么回答？我觉得你这个老板呀是一个好老板。
他在入行第一天把真相告诉了你。
是的，是的。
我觉得 Jeremy 是用了一个非常幽默的话来解读一下就是 VC 投资的现象，因为他其实提到了需要很多很多专业的知识，比如说财务的、法务的，你得把它算过来，包括这个未来的前景怎么样，我们都要用很多数据来证明。只是说因为VC 是投偏早期的阶段，就像我们在聊漫步那一期我们讲的金融的例子，在你那个椅子没生产出来卖到10000把、30000把、100000把的时候，它的模型本来就是不够健全的，所以你也算不出来。所以这里面就非常考验一个判断能力，就是你得有更强的红红说的 sense， 还有很多行业的一些 insight， 比如说这把椅子还是那把还是那把还是这种，你要去做这样的判断来 来判断出、嗯、OK 到底哪一个企业，可能有10家、100家做椅子的企业，你要更多的去在前面判断哪一把到底能够胜出。
我在这里面先做一个小小的指明吧，因为我们毕不了业的听众有很多非金融本身行业的，我们就不叫 VC， 我听起来人家觉得我 VC 我还 VD VK 呢，我们就叫风投
好
吗？我们以后就叫风投。
好的，
到这里其实我就想问，因为其实现在也算是一个毕业季，9月1号还有很多的人在去找工作、嗯、你还建不建议没有工作经历的应届生去进入到风投这个行业，这是第一。第二就是现在的一个很大的热搜是什么，就是关于少爷和牛马的热搜。2%的少爷惹出来的事情要98%的牛马去背，给我的感觉风投比如说对吧，比如说思聪，他可以拿着这样的钱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去进行一把豪赌，我暂且就是粗暴的把我们归为牛马
普通人、嗯、
把我们归为牛马，牛马做风投，就是如果 Jeremy 作为一个过来人，其实 Jeremy 比较谦虚，他是在国内一线很知名的，尤其是投消费，包括之前2015年很火的文娱，他都有去深入的投出过投成过 case， 当然也有失败的，这个我们也可以一会儿再聊。你有没有一些想法或者建议给到现在的一些想进入这个行业的人？
嗯
嗯，
好，那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嗯、对于应届生来讲要不要进入到风投这个行业。
嗯，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一直都有答案，这个答案在我那个时候就是所有的人都会告诉我说不要应届生去做，包括当时我其实是面试了很多家的机构，当时有一家机构直接面的合伙人，然后那个合伙人就直接跟我说，他说小伙子我看你也挺聪明的，我建议你就是还是好好的进个大厂，然后先工作几年再出来做投资啊。就是合伙人他就会直接告诉我说，就是应届生不要去做风投这个工作。
嗯，
那如果作为一个所谓的这个过来人吧，就毕竟也做了几年的这个风投的这个工作，在现在如果我去给应届生建议的话，可能我给的答案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会觉得应届生最好不要去进入到风投这个行业当中。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去倒推，就是看风投他们的那个 JD， 就是工作招聘的那个要求，你会发现他们会普遍提及的就是第一个是理工科的背景，第二个的话就是有行业的经验，有产业的经验，有产业的认知是加分。其实做了这几年之后呢，会对这个的理解会更加认同的点在于说，我们要知道就是应届生你核心的优势在哪里。因为之前我也听你们节目会去讲说，就是应届生是便宜嘛，这个能卷嘛，对吧，这个真的是应届生最核心的优势了，就是比着这个一般的。那这个优势在 VC 这个工作当中它带来的是什么呢？带来的是你能够去出很多的差，建很多的项目，能够去靠你的努力去补齐你行业的认知，但是你认知的这个是宽的，它不是深的，就是你是因为你见得多所以你了解的多，不是因为你在这个行业扎的深你了解的深，这两个之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这个其实就有点像随机漫步的傻瓜，就是因为作为应届生你是一个白板，你只有靠你的触角，我们上次聊枪打出头鸟，就你得扣100下扳机，然后用这个时间去扣100下扳机，然后可能能打中10枪，但这10枪不一定是你非常深的行业认知带来的，
这种比较低效的模式。但是你也在这个行业里面有那么多年的经验，你有觉得，我记得特别清楚，在北京夏夜的晚风，虽然他后来抛弃我从北京去了上海，但我也能理解上海可能在风险投资领域或者新消费领域它确实更有活力一些。他就是眉飞色舞，眼神坚定的和我说，我就是要进 VC， 老子就是要做这个。而且后来他面了非常多轮，因为风投他不是说一定要有社招的 headcount，但是他后来也是通过各种吧，就是
我都懂，我毕业的时候经历了这个过程，
他拿到了。
嗯，
就是你当时那么坚定，但现在去否认的这个节点的话，因为你刚才说了是建议先去行业先精再去到投资，但是你目前来看是反过来的，那这段经历你后悔吗？或者它是有意义的吗？
我这段经历肯定是不后悔的。我刚才讲的这点呢，其实我想表达的一个就是说，你应届生的核心的优势其实是靠你的勤奋努力去能够去补齐你的行业的认知，但是我想表达的是说，你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是 在一定的时间内，可能就是3到5年，你就一定会遇到你非常明显的职业瓶颈，就是在 VC 这个行业里。是这么一个意思。对于我来讲，我后不后悔这件事情，我是一定不后悔的。那我接着把刚刚那个问题聊完，我再聊这个事情哈。就是虽然我不太建议应届生去直接去做风投这个职业，但如果说今天有一个朋友或者有一个师弟过来找我，那我还是会鼓励他去做，因为我不想让他后悔。人永远是会因为自己没有做什么他就后悔这件事情，就是如果想做了，那就大胆的去做，大胆的去尝试，然后就好好的把它做好。
所以你就是这么做的。
对，
当然吉尔米说过，过去的这个经历是对于未来一定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虽然做了这个转型。
嗯，
我们要不要请 Jeremy 分享一下过往的这个经历中，因为你是看消费比较多的，你觉得你投的你觉得最有兴趣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但你可能最感兴趣的或者你觉得特别有趣的这些 deal 有什么一两个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特别是可能我们毕不了听众大家一起都会用的一些东西。
其实我从最开始入行其实是做文娱投资，后面的话其实中间还有一段是看教育，然后从教育到消费，其实整个的话你看它的主题虽然是在切换，但是它围绕核心就是整个大 2C， 所谓的 2C 就是直接对用户的这个方向，就是整个大的这个 2C 的这个赛道。那这里面的话我就分就从这个文娱和消费各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当时文娱里面，其实我觉得我当时入行投的第二个项目，那个是一个教女生怎么去撩汉的一个项目。
后来文娱是吗？它是一个电影吗？还是一个游戏呢？
它是一个公众号。
哦，
就是那时候就是知识付费特别火的时候，就知识付费当时不就是在那个公众号里面吗？所以它就是在公众号那个时代起来的，它当时的整个粉丝量啊各方面数据都特别好。而且你要知道，那时候我们投知识付费会觉得那个商业模式真的绝佳，因为你会发现，因为你要知道，就像你录一个课，这个课你是可以一直去卖的，就等于说你的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我们当时看它的那个毛利能有98%，以至于高到说我们基金的 CFO 就是一定咬死了，对，就是咬死了他的财务是有问题的。我们 CFO 说，如果这个财务没有问题，我这么多年的财务就白干了。
后来发现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些模式。
然后这个创始人本身呢，也是就是我为什么对这个项目特别深，因为这个创始人，因为他是教女生怎么去撩汉，他的内核和价值观是非常正能量的。其实你看他传递的那些东西，但是他背后其实落到是让女生怎么变得更好。
那个公众号现在还有吗？我想去学习一下。
你够好了。
就我为什么对这个项目印象特别深，是因为这个创始人他和他的项目真的是混为一体的，他是非常就是一致的。因为这个创始人他是属于那种魅惑型的女生，就是他就大冬天就是穿一个吊带，然后就是我印象特别深，是我那时候去做滴滴，就是尽调尽职调查。因为就是你项目你确定完这个投资意向之后，你会入场去做这个项目的一个尽职调查，去看他的团队，然后去看他的财务，去看各方面，去验证这个项目是否跟你当初的预期以及他未来的发展是相符的。那我当时去做尽调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就是我一进门的时候，然后他们创始人就是穿了一个吊带，大冬天，然后就横卧在他的那个就是他的办公室。对，他的办公室有一个他的办公室有一个，就是那不能叫炕，但是他跟那个炕差不多，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但是比炕高级。
女王之榻。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反正就很高级，横卧在那个地方，然后就是穿个吊带，然后身上披了一个披肩，那个披肩还露，就是露着香肩，左手拿着酒瓶子。就是我进去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是：“就让你过来，来喝呀。
”这公众号真的不擦边吗？你一定要告诉我这个公众号叫什么。
对，他是，而且那个时间不是下午哦，也不是晚上哦，是大早上的10点，他就已经开始喝上了。
所以你看，很多早期的项目，他和创始人的那个风格是完全浑然一体。我听完你的这个案例，又听你一开始在录制之前的一个表态，假设我现在是一个血气方刚的毕业生，我好想进入风投的这个行业。我觉得好有趣啊。
是，这个行业确实好有趣。
但是可能你只能 是在看热闹，是不是？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更专的一个过程，
对，确实是。如果你对商业模式各方面不是很了解，其实商业模式这个事情，你听这四个字感觉很玄。其实说白了，说大白话就是怎么挣钱的，这生意怎么挣钱的。核心我们整天所谓的尽调，所谓的去跟项目去聊，其实问了无数个问题，都是为了去验证这个事情。就是第一，弄明白它是怎么挣钱的；第二，去验证它这个挣钱的合理性；然后第三，去看它是否能够长期稳定。持续的去挣到这个钱，就是本质的问题是这些。对，
我最近也有看一个文娱行业的，是我们抖音直播最牛逼的一个 MCN 公司，去了之后也会发现确实特别多漂亮帅气的小哥哥小姐姐。
杭州的那家对吗？
对。然后消费行业呢？
消费是这样，我觉得一个相对有代表性一点的一个项目，就是一个之前投了一个自热小火锅的一个头部的品牌。
哎妈呀，你这说我都知道是啥了。
对，然后投这个项目的话，为什么会觉得它有意思的话，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一个机会，就是因为当时是因为要看消费，所以大家会经常刷的一些软件啊，就是什么小红书啊，然后抖音啊这些，大家就是经常在这些软件上去消磨时间。但是因为要看消费，所以我其实那段时间整天刷的最多的就是淘宝。就是淘宝真的是成了我的 time killer， 然后就是每天就是在会在里面，我就会觉得哇，淘宝好有趣，然后就是里面有各种新奇的东西。当时也是第一眼看到这个品，就觉得好有意思，就觉得这个品就是这种自热型的这种小火锅，从我作为一个用户的这个需求端，我会觉得好有趣，然后好想尝试，好想买。
那个时候大概是几年？
2019年，就是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其实直播的那个形态都还没有像那比着现在那差远了。对，
对，
所以当时也是，
应该是一种，因为你自热的，就相当于是你首先得要方便，然后你还得好吃，就像是一种方便面的高端替代，突然一下就火了。
是的，是的。
这个里面其实我也有问题，就是你其实看了这么多的项目，因为现在你再让我去说知识付费，依然有人说目前的知识付费在2024年是一个好的模式。我们再说到自热小火锅，它确实满足了人的很大一部分便利的需求，所以当时 Jeremy 你是甄别到了这个需求，找到了这个行业比较领先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去为它注入了资本，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我想知道怎么去锻炼自己识别真需求或者是伪需求的能力，你觉得这个是你在投资行业这么多年工作经历的过程中可以训练得来的吗？因为我相信有很多人，比如说创业者，他可能会拍脑瓜，就是他可能创造出来一个东西特别特别好，但他并不是我真正的需求。那这个项目就像杨一刚才举的那个椅子，我不需要在这个椅子上雕花，就是怎么去判断你的这个投资到底能不能产生这个价值，你有没有一些 know how 能够分享给大家的，或者你觉得这个是天生的，还是可以通过在行业里面训练得到的呢？
从投资机构去看项目的话，通常是会有两个大的这个思路。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所谓的 top down 的这个逻辑。所谓的 top down 呢，其实就是从一个大的行业，比如说我要看食品这个行业，那我就先看大的这个食品行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再看食品行业里面它会有一定的细分的逻辑，每一个细分品类是什么样的，每一个细分品类里面它的规模增速和它潜在的机会在哪里，就是这么层层的去拆分，你总是能拆分到就是你要看的这个，你要寻找的那个所谓的潜力的有增长的赛道，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 bottom 的这个逻辑，就是可能对应你的这个从需求去出发。那这个的话其实是要求会更高的，因为你要能够从用户底层的需求，你像是一个，我一时找不到特别准确的词，它也不是完全的一个预言家，但是因为他不管是投资也好还是创业也好，他其实是对需求的这个洞察的这个能力，他确实是难的，而且他非常的难。这就为什么就是这个乔布斯永远只有一个，因为他能够去创造一个你不知道这个，就是你不会告诉他你需要这个东西，但是他创造出来之后你就会知道，哦，你需要这个东西。
Jeremy 你知道我刚才听到我完全认可，我觉得就是预言家，就是投资人他需要用一个先预见性的视角来判断这个就是我们这些人类3年以后5年以后的需求，这个就是一个预言家做的事情。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个行业内的小段子，就是大概在 七八年前共享充电宝刚出来的时候，两派投资人的骂战。一派少爷说充电宝不可能做起来，这就是伪需求，做起来我就吃桌子。一派少爷就把这个做起来，但当时在这个东西被发现之前，没有人觉得我真的需要一个
共享充电宝。
对，
结果现在大家都需要它，
结果现在大家所有人就是它在涨价，我都在那里扫呀扫，就是这种预言家。你看我们人类都是一个群体，每天要吃饭，就他怎么能够有一个掀开的第三只眼睛去看到未来的三年，这个人他就有这个需求，他铁定有这个需求。
预言家这个事情真的很难，他可能确实他不是靠你后天的努力或者行业的积累他能够去形成这个能力的。其实我们类比比如说我们去看股票是一样的，就是对，就是你很难去精准的去预测下一个会涨的股票是谁，就是他是会有点这个类似。但是呢我们能做的就是说我们要尽最大的可能性让这个事情的准确率去提升。所以其实我刚刚有提到说在我们实际的工作当中我们会有非常重要的一环叫做尽职调查，就是我们会去验证。比如说我当时去投那个自热小火锅这个项目，那我刚才有讲就是因为是看到这个它是一个新的物种，就是它是一个新的这个品类，我觉得哎有好奇有机会，那这个只是一个你看这个项目的一个理由。那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去验证这个需求它是不是用户真实的一个需求。那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其实我们有很多种的方法去做。那第一个呢，其实我们就是去类比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去复盘整个方便面它的一个发展的逻辑，然后或者我们会去把它去做一些类比。比如说当时我会除了方便面的这个升级，那我也会去看说比如说便利店里面的那种冷藏柜里的鲜食，因为它的价格会比较类似。
我们两个写论文的时候最喜欢去便利店里面逛的那一个区域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方法。那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消费类的你一定离不开的就是你的用户的调研。你要去看第一个的话呢，我们会去看很多他的用户在店铺里的评论，去会把所有的评论翻一遍，就是基础的工作。然后另外我们会从他的给我，就是我们会随机从他的后台里面去拿一部分的用户，大概一般最少我们是会打200个电话去问这个用户对这个真实的一个购买的一个场景是什么。那还有的基金的话呢，他们比如说一些头部的一些美元基金，他们在这块会做的会更深入，他们可能会请外部的一些调研机构去帮他们做一些所谓的 focus group 啊，这些比较偏专业的一些调研，去尽可能的去判断和验证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学到特别多，就是刚才 Jeremy 给了我很多的方法论能启发到我，但始终我觉得当我提出那个问题之后，就是到底有没有那些人能成为预言家， Jeremy 给的第一个反应是其实没有人能真正的成为预言家，但要尽大可能去提升这个概率。我有两点，因为他说到其实和二级选股票一样，所以所有的风险投资他都不可能把所有的钱投到一个项目上，他都有一个 portfolio 投资组合的概念。我们都说可能大家了解风险投资就是包括看那些电影，可能就是你投下去十个种子分布，可能有一个你看成功了，那个爆发出来了给你的回报，
你就可以赚到钱了。
对，但那个预测可能和其他的九个预测你都不知道它是不是，你不无法确定它是不是真需求，但是那一个成功了，它就会成为以后未来5年10年人们生活中的一个真实的需求。所以可能有一个随机性的一个大数定律的一个概念，这是第一点，就是你可能要去，所以我也能理解风险投资人要看很多行业，看很多的 case。 但第二点，刚才 Jeremy 说到的一点非常启发到我，就是他说他在看自热小火锅的时候，他去做了很多的交叉验证。其实那些偏尽调类的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但是有一点很启发到我的，他还去类比其他食品的发展的历史，比如说他去看便利店热食的历史和方便面一步一步演化的历史。这就让我想到，因为他说和二级市场很像，我们在二级市场投资，我在前一份工作，我们著名的就是我很尊敬的一位股票研究员的老师，他说历史虽然不会重演，但是历史总包含着相同的韵脚，这个是我的 take away， 我学到的。
我们做投资的时候，就是你要先了解现在这个市场上发生什么，你要全部了解清楚。这个现在一定是包括历史的，就比如说像自热小火锅作为一个新的品类，它其实就是替代掉方便面、方便饺子、方便粉丝很多这类方便的东西，同时做了一个升级。所以像 Jeremy 他们在做投资的时候，可能会不仅是他刚刚说的这些，我相信还有更多，他全部都会去从大到小的去看一遍，但这样就会让他极大的提高他能够投中的概率。因为我们刚提到了没有人是预言家，但是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工作把这个事情的概率变得更高。比如说其他的一个人，他也想投资，但他不是专门像 Jeremy 一样看消费看那么久的，他也吃到了这个小火锅，他也想投，但他可能就是纯运气。那我在这里就特别想问 Jeremy 啊，因为你在这个过程中会积累很多的行业的 insight， 我相信不只是自热小火锅，可能还有化妆品啊、护肤品啊，或者是甚至自行车呀、很多很多的这个品类，你又总结了这么多的经验，那你自己会去做这样的投资吗？因为你一边帮公司看，那当然自己有一定的这个积蓄之后，是不是自己也可以去做这样一个动作？
是会的，就跟你打牌是一样的，你经常在旁边看，你总是想上桌的。
这个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你看了那么多企业，然后帮助你的公司投了那么多，那哪一个幸运儿是最后被你下定决心去你来这个下重注的呢？后来又有什么样的故事？
讲一讲吧。
对，这个呢其实真的就是我跟这个红红的这个伤心史。
哦，红红也在里面，那我就更好奇了，展开说一下。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觉得现在回过去去看当时去做那个投资的决定，其实我个人现在复盘下来，从我的角度来讲是对于未来的一种盲目的乐观。因为在那个时间点的话会有几个事情。第一个的话就是你也做了几年投资了，就对自己的，然后也投了一些项目了，然后在基金的这个表现还可以，然后投的项目的这个估值涨得也还可以，就会觉得说会有一种这就是老子牛，
哎呀
的这种错觉。
我们有一期专门聊了这个。
Jeremy， 我补充一句，就是我们两个真的是互相帮助，这个帮助带引号的。当我一认为我是二级巴菲特的时候，他觉得他就是
一
级的
巴菲特，
不是
段永平，
一级的
段永
平。我在某期节目说过我的盲目乐观，当时我觉得我是巴菲特，那个时候 Jeremy 觉得他是段永平，段永平买了巴菲特给他推荐的股票，巴菲特投了段永平给他推荐的企业，
然后你俩都亏了是吗？
还好了。
对，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就会觉得自己特别牛，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其实你对未来是，你那时候是根本不会觉得将来经济不好，就是你完全没有这个意识在，所以呢你就会觉得说那经济它就是好的，然后你当时想的就是说你从个人的角度就是我明年的工资一定比今年高，我明年拿的奖金一定比今年多，然后我的底池是足够厚的，然后如果我从行业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从我入职那天开始，我看到的所有的公司都是每一年的增长比前面是增，而且它基本上都是翻番的。对，它因为我们本身看的就是早期项目，就翻番的增长它都我们看来就觉得是一个非常 normal 的一个表现，我可能要的是你三倍五倍的这种增长，因为我们看了太多项目，我刚开始投进去的时候第一年可能就是3000万，第二年就是2亿，第三年就是5亿，就这样的一个增长速度，所以我的那个时间点是不太会意识到说这个项目万一有一天它突然之间不行了怎么办。所以其实就是说投资为什么你要做的足够久，因为你要经历周期，你不经历周期你的脑子里是没有那个意识和概念的。
对，我补充一点细节再让 Jeremy 去细节的讲这两个项目。首先当时的整体的乐观不仅仅在投资，你还记得我们今天聊天的时候分享的那个，就是大家在那个时候对于未来，对于自己未来的收入也好，
对，
都是生活经济也好，大家都是乐观的。所以我们身边很多人去买房子，没有想到房子会降，或者是说高消费奢侈品，再到现在，所以那个时代是一个普遍的乐观，这是第一点。所以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就是历史的韵脚，它可能就在最后那个角上了，接下来它是一个周期，但是我们在那个角上以为它是它的全部。
对，这个也太正常了对吧，因为我们这一代回到我们毕不了业那么多期，大家都没有意识到。
他不是说他当时看到的那些项目，那谁能不眼热，就是从几千万 变成2亿，变成5亿。所以在当时他很激动的给我打那个电话，当时大家也都是在行业里面去打拼，挣到了一些钱，那都是想的是怎么
钱生钱，
那怎么可能当十年牛马，对不对？我当时说，我说哎呀，那这个项目咱投这钱，你说能翻倍吗？然后他跟我说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让你财富自由。
不，他说我的预期是5倍吧。我跟你讲，我记得很清楚。
快说一下这两个项目都是什么。
我那两个项目是这样，就是当时的话，其实你还记不记得红红当时跟你讲说我其实我还是比较庆幸当时做了，就是虽然这两个目前来看都会觉得说当时做的这个决定比较鲁莽一些，但我还是比较庆幸当时是选了两个项目而不是压在一个项目上。因为当时我还跟你讲说，我说这个我们还是鸡蛋分散一些，我将来万一有一个的话我可以对冲一下。
我明确记得，明确。
然后我们两个项目的分配的话，就是有一个相对来说会重仓一点，然后有一个会份额会少一点。这两个项目都是跟消费相关的，一个其实是一个服装类的项目，但是它是在线下开店的，可以理解为中国版的优衣库。当时的话去看这个创始人的背景，去看各方面，然后包括他单店的那个数据真的非常好。
是是是，你知道这项目我也看过，对，确实很好。
但是
疫情了呀。
对，
我们刚投进去第二年就疫情了，这谁能想到，
那店全都在关。
对，这确实
是那
是
完全没有办法，
完全没有办法。
就是所以就是人生它的诡谲，就是它的惊喜。你看我们兢兢业业录了那么多期毕不了业，谁能想到就上一期让我们涨了很多粉丝就破万了。那反过来讲，当时 Jeremy 看的那个他完全很谨慎很专业，我非常认可他的专业程度，因为我们是这么多年认识的，他对于创始人的判断，对于行业的判断，而且那个时候能拿到份额也是要创始人同意的哦，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就是在那样一个你把，就像比如说一个 AI 模型，我们把所有已知条件输入进去，
结果都是赢，
但是你还是会有不可预测性。
是的，
这就也告诉我们未来是充满风险的，也让我们不能太过于对自己自信。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其实是一个消费升级类的项目，它是做这个床垫的。这个项目其实是发展是有点超我预期的，因为那个时间点会觉得床垫的这个品类其实当时来看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品类，因为它是一个大件的一个消费，而且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讲，因为很多都是租房子嘛，然后你去换床垫呀，各方面它还是会有很多的一些考虑的因素，它不是一个很容易就是很容易剁手很容易下消费决策的这样的一个品类。所以那个时间点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但后面的话呢，其实它的发展呢是为什么后面会去超预期，第一个的话其实你会发现现在大家对尤其年轻人对健康它其实是越来越关注的，然后年轻人会去追求就是现在就是要休息好，然后要这个养生，所以它是会有这部分的一部分的这个我们所谓的红利。然后再加上其实这个创始人他的韧性会更强，就是他后面亲自去做直播，然后包括在小红书里面他其实就是
我还去看他的直播间，
对对对，其实是靠自己的这个韧性。就当时在疫情的时候他也是被封在上海，然后我当时看到他跟团队的一些沟通，然后公司的一些发展确实是会就是比我们投的那个时间点会是超预期的。但可惜这个项目就当时我们这两个项目配的时候这个项目配的少了一点，然后这个项目的话目前来看是我们这两个里面是最稳当的一个。对，
所以就很有意思的，就比如说班上有两个学生，他说 A 肯定是考清华的， B 可能上个二本吧，那我们就都压一压。但其实是那个考二本的孩子他还不错，但我们当时都很看好重金去压的那个，反而就这个也是让我觉得
很神奇
有意思的地方。
对，确实是这样的。就像床垫这个事儿，我们可能会感知到它以后一定会不错，因为床垫原来在我们国人的概念里好像不是一个我非要去选的一个东西，然后真的选的时候其实都是进口品牌，那叫一个太贵了。然后因为我其实装修的时候我也花了好多时间去选床垫，选了好久好久。
我就不会，
因为睡得好像 Jeremy 说的确实很重要，所以我确实能感觉到这个东西以后一定会更好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两个都选的很棒呀。作为用户来说，你看像第一个线下的这种连锁，如果是比较快节奏快时尚，这个流转率比较高的， 线下的体验好的肯定也会受到追捧，床垫是大家健康，所以其实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投资都是要做一个预言家，只是说这个预言准不准，或者说什么时候是最，什么时候能够是我们预言到马上就成功的，这个是一个不太确定的一个事件。
嗯，投资是一个我觉得是发心愿发善的一个事情，他肯定相信着你的明天会更好，我们未来的生活会更好。就像假设我现在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一个耄耋之年的老先生，走在街上看那些年轻人，我就想用钱去帮他一下。你当时看那个年轻人，你觉得他怎么样，有野心勃勃又有技术，但是在他未来假以时日一定会发生某些事情让你控制不了这个结果，但我还是觉得这个事情是
很有意思
也有魅力的，所以也想听 Jeremy 去聊一聊。我们今天聊了我觉得真的收获很大，都不知不觉就一个小时了，我是觉得风投包括去识别一个行业，你去把这个资金配置给他，让他实现更大的社会效能，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但其实正如同我为什么想把 Jeremy 请过来，我们两个也都是在30岁人生的这个阶段，其实对自己的职业也有了不一样的规划和走向，也想听一听 Jeremy 的心路历程，或者你是怎么看待你目前做的。因为 Jeremy 目前是一家一线国内就是护肤美护类的消费公司的负责品牌的总监，就是这样的一步转变，我还是蛮好奇想听 Jeremy 的心路历程的。
嗯，对，嗯，其实我这个决定差不多是去年这个时候，当时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呢，是因为我其实在去年那个时间点的话会非常的焦虑所谓的35岁的职场危机这件事情，我就会去看那我35岁的时候如果继续还在做投资，以及或者说我还在我这家机构做投资，我会是一个什么样，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就会非常焦虑这件事情，就会去设想各种的情形。当时在我看来，就是因为我刚刚也提到说应届生做投资其实你会遇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职业瓶颈，在那个时间点我多少是会觉得有些吃力的，一个应届生进来他看个2-3年可能跟你也差不多，你真的比他有核心的是什么，多认识了这么多人，都看了这么多行业嘛，那这个其实别人靠时间也能够去弥补。
嗯，
然后呢那个时间点呢我也会去想，其实对于投资人来讲大家要看的是什么，看你真正的退出的项目，就是你投了几个上市的项目，或者你投了几个被成功并购退出的项目。那这个事情其实对于我来讲它不光是靠你自己的努力，它可能需要运气。在那个时间点政策你是那个还没有明确的去发布一些政策，但是那个时间点是已经开始有这个苗头了。
嗯，
然后我就会去想这个政策真的来的那一天，因为它不会空穴来风的，就大家已经在讨论这个事情，它大概率是会落下来的。真的落下来的那一天的话，我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最后的退出的这个路就是基本上是没了的。那我投的项目它没有办法上市的情况下我该怎么办，就是我没有业绩去证明我自己了。那再过几年我当时还可以在我那家机构比较舒服的做下去，但是再过几年之后呢，如果我再去走向这个人才的这个市场，我该用什么去证明我自己，我已经没有拿不出结果来了。而且你往上，如果你真的想成为一家基金的合伙人，你一定要有这种能够挣到钱的项目，一定要有这种能够成功上市代表你投资风格的这种项目。那在那个时间你后端如果被收紧的话，我是不可能有的。嗯，所以其实当时就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职业的一个焦虑，我开始去看方向。所以我当时的第一选择也不是说我一定要去创业公司，而是红红知道，其实我在那个时间点，我当时意识到这个事情之后，而且那这个东西它已经非常的影响到我的生活了，就是我会非常的焦虑这个事情。
我觉得你可以详细的说一说，对于现在的很多朋友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就你的那一段做的准备。
对，而且还有我觉得 Jeremy 通过这一段啊，我觉得 Jeremy 应该就是一个像红红说的又是一个很踏实很务实但是又是投资做得很好的一个预言家，因为你看这件事情发生是迟早的事儿，
他预期的
时间现在
来看是对的，
对，他预期的时间其实比很多人早了大半年，然后他就做了这一个动作。
那个时间点，我就说第一个它是非常严重的影响到我的生活，因为我晚上就会有点不是那种整夜的失眠，但是睡觉前就会想很多，然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啊包括什么就会特别不好。因为在之前的时候，其实投资人聚会啊或者什么大家都是交流行情，交流行业的信息，然后交流看的项目啊，去挖这个项目，然后去找这个下一个觉得有风口的一个赛道。但是那一段时间大家就会反复提及的就是非常悲观的一些消息，因为那时候确实薪资也不低，然后也就是很多人都劝我说那你就舒舒服的躺着吧，然后只要公司不开，你就继续待着，然后也挺舒服。但我就觉得这个钱我挣的实在是难受，所以呢我那个时间点就是给自己争取了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我这一个月的时间我就去看各种各样我能去找到的机会。然后我会把当时那个时间点，我其实是把机会分两类，一类就是挣钱类的机会，就是那我就想的很明确，就是我下一份工作我就是冲着挣钱去了，我也不去谈什么人生追求了，我也不去谈什么职业理想了。那如果能够去快速的挣钱，或者能够在我短期之内去挣到一笔财富的话，那我后面再考虑后面的事情也可以，这是第一类。第二类的话就可能是我去找一个我真正可能是想做的，我内心认可的，我愿意去为他去舍弃掉一些事情的工作。所以我是看这两类。那第一类能够挣钱的，其实在我那个时间点看的还是比较偏金融的。那金融里面其实在我看来能够快速挣钱的可能是比较偏销售类的，所以当时红红知道，我也问过他一些二级销售的一些工作啊之类的，就当时红红也给我一些建议，然后包括甚至像保险啊我也有考虑过，因为会觉得他也是一个能够去在一定时间内能够快速挣钱的一个工作。对，所以这一类工作其实在我看来它不是我内心真正想要的，所以会有点病急乱投医的一个感受。
他在那个阶段考了保险经纪的那个从业资格证，
嗯，说实话很牛逼的，
很牛啊。
对，
就在那一个月他能做出这样的一个断腕。因为我现在还有很多人在投资机构里面躺哦。
哦，而且现在去年到今年为止吧，就这一年有很多人转保险行业，而且这两天确实在井喷，就是确实他是一个短期内能赚到钱的。嗯，
就他的判断是多么的清晰，虽然我们没有挣到钱，但是我相信他的判断。
对，就是这个其实我也想聊一下，因为你知道我前段时间不是也思考考虑要找工作，已经就是有三个保险领域就挺厉害的人想拉我入伙，说给我保底多少多少年薪，肯定比我现在高不少，高个两三倍吧，保底哦。他说你要是没卖到，因为他说你销售能力很强，你要是没卖到我贴给你，你肯定能到这数。但是我觉得我跟 Jeremy 最后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干不了这活儿就
我干。你们不要在那里就觉得卖保险就
没有，我认可
报复，
我非常认可，它非常有价值，这可能不是我们想做的事儿。
我可能跟杨毅的感受是很类似的，就是跟我牵线搭桥的那个人呢，他过往的职业背景也是非常光鲜的，在外企在咨询，就是非常那种职业化的那种道路。当时会觉得说哇，这么厉害的人都在做这个事情，而且做的这么有成绩，就会去想去尝试。我也去在短时间内把那个考了之后呢，因为他还是要会参加。
跟我眉飞色舞的说，我跟你讲，
一点点，一点点，对。但是他还是要去参加线下的培训，但是参加线下培训，我进入到那个场，我进入到那一刻，我就知道我不属于这里，我受不了。就是你讲的再好，因为我当时还是保险经纪，他还不是那种保险销售，就是他们一定会去跟你强调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做的是保险经纪，我们不是那种保险公司的销售，我们很职业，很怎么怎么样。但是你进入到那个那么多人培训的一个场合，你说白了他就是销售。
你们两个投、
就
是、
干投资
你不能这么说，因为红红可是一个超级金牌的销售，我们之前还聊了销售是一个非常强的技能。
不
你们一个干 banker 的，一个干投资的啊，看不起我们销售是吧？
完全没有，
不是，
我知道，开玩笑，我知道，
因为这里大家都很熟啊。
就是我刚才讲的，我这两类，我其实那一个月真的就是每天都在看。他不是说我找完 A 我去找 B， 是我 ABCD 我同时再去看。然后第一类是这样的，那第二类我就在想说我内心真正去想做的，就是跟刚刚杨毅问我说投了那么多项目自己会不会投是一样的，其实也是一样，就是说你看了这么多项目也投了那么多项目，你其实内心也会有点心痒痒，也是有点想去加入到创业公司，想去真的去做一下这个事情，就是找找这个手感。因为你看那么多，你内心其实是会虚， 就是会有一种就是这个事情毕竟没有经过我的手做过的那种虚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会有我第二类，其实刚才讲的就是这一类，其实我就是在看这种创业公司。那创业公司里面呢，有一类就是看我过往投过的项目，然后去这里面就是我把我之前投过的项目的创始人又重新拿出来，又跟他们重新去联系，去看他们公司现在发展的情况，以及说我在这个时间点适不适合进去，以及进去之后我能做什么。第二类的话就是说去看我就是之前在投资里面关系比较好的这些朋友他们投过的一些项目，因为这两个是我能够直接去对接到创始人的。就是我第二类的工作我很明确，我肯定不会去走那种去投简历再经过 HR 什么的，我就是一定要去跟创始人聊的，因为本来这些就是之前就是直接聊的创始人，所以这是我第二类工作是这么去找的。
哦，你有没有发现我和 Jeremy 找工作的路包括心路历程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Jeremy 因为
他就是上令你上海的另一个
上令我，因为我虽然还没有动但是我也是你就是我也是突然有一个月就觉得自己不行了，就觉得就是完全不行了。我也是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做你这个动作，我也是四条腿同时走路，我也是被人家拉到就保险那个赛道，然后我没去。我最终也是想我要做一个我很感兴趣的但是不一定能够马上赚到钱的这么一个事情。我那个足球到球门口了，最后我还是暂时没有踢。我觉得踢这个动作也很需要勇气。所以我也想了解一下你最后是怎么决定，对吧？因为你其实你看那么多，你聊那么多，可能给你发 offer 的不止一个，然后可能你想去的，你也会在心中去盘算。因为我四类工作吧，我可能很多都球真的踢到最后一刻了，只要我争取一下，其实我就可以去了。我最终没有踢这个球，所以我就特别好奇啊，你当时是怎么样真的把这个球最后一脚踢进去？
因为你还记不记得就是我最开始讲说我当时是给自己争取了一个月的时间，那一个月的时间你可以理解为我是请了一个月的假，所以我在最开始其实就是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因为你在一个正常的机构你不可能休一个月的假的，就是当你休一个月的假的时候，其实我就非常的清楚我这一个月到了第四周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的焦虑，因为那个时间点就是真的是要做决策的时候了。因为我知道我其实再回去我那一年我在公司的 performance 一定是不好的，给老板一定是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这个是在我的职业的
没有过
这个经历当，对，是我不会允许它出现在我的过往的职业当中的，就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不职业的一个做法。所以我是在最开始就给自己设置好了这样的一个 deadline 和绝路。那到了时间到的时候那我就要去跟老板摊牌。但说实话在那个时间点其实因为你说用四周的时间去确定下来你接下来的一个工作方向这件事情其实赌的还是有点大的。在那个时间点最后一刻的时候其实我是没有最终定下来的，但是我选择了先去跟我的老板去摊牌，就是去跟他做一个友好的沟通，就告诉他说我可能是想接下来会怎么怎么样。但那个时间点就是我没有拿最就是做最后的那个决定，因为你摊牌之后到你最后的离开其实中间还会有一些时间。我那个时候基本上有定了有 80%， 剩下 20% 就是在最后的那段时间里面然后慢慢的去确定下来的。但我现在说这些呢就是我在当时选择加入我这家公司的看重的点和我现在让我坚持做下去的点它又完全不一样。
又不一样了。这个我们也好奇问一下。
对，因为其实你虽然看了很多的公司，但说实话创业公司它不跟一般意义上的那种比如说大厂或者一个就是外企或者一个上规模的那种公司来讲它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
对，它不够成熟、
就是、
对吧，整体的。
对，它非常的不成熟，你要忍受那种所谓的无序，所谓的随意，所谓的变动，所谓的经常的调整，就是你这个适应其实是会比较难的。虽然投资你也是在不断的去面对变化，面对这个你要去做调整，但这两种不一样。一个因为你投资你其实是一个外部的视角，但是你真的工作的时候这是你最直接有体感的，就是会跟你包括我最初进到这个公司我说实话我的 title 都已经变了，就是我最开始进去我要做什么和我现在是完全两回事。
这个才不叫草台班子，因为这代表四个字，躬身入局。我们可能太习惯于在某一个 健全的 smooth 的大厂里面去完成那个，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标准化的，我职责明晰，我的流程明晰，我的汇报线明晰，那其实也意味着我未来的路径也很明晰且有限嘛，
嗯，
对吧。嗯，
是的。所以我觉得话说回来，就是创业公司现在让我坚持做下去的一个点的话呢，我慢慢找到它的乐趣在于说它真的像你在玩游戏，就是你要不停的打怪升级，就是很多时候其实你对工作的转变真的就是在你意识的转变的那一瞬间，就如果你把它当做，如果说我不是以一个之前这种投资人的身份，对，之前投资人的身份，就是如果我之前不是做投资的，我就是一个应届生，我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创业公司，我会做的非常的痛苦，非常的 suffer， 因为我看不到，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整，我不知道公司下一步要干嘛，我不知道我的未来是什么。但是因为我做过之前的投资的工作，以及我现在非常的清楚，就是虽然我的职位在调整，虽然我工作内容在调整，但是我加入这个公司想要得到的东西是没有调整的。就是我很清楚我来是干嘛的，我来这个地方，我坦白讲我不是装清高，不是挣钱的，因为这个公司比我之前少太多了，我不是挣钱，不是实现财富自由的，因为我知道他们没有办法让我实现财富自由，我来就是来弥补我做投资时能力的缺失。那我你要去收获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你就要相应的付出，那我付出的就是我收入的减少，我是做这样的一个交换。所以我在这个公司里我做的非常的有底气的一个点，就是我跟你是平等交换的一个关系，我不是说就是要为老板拿手施展的那种工作的关系。
就是在我们这个意识转变之后，我们就去玩一个无限的游戏，无限的游戏就意味着我不是要追一个职位，我也不是要追一个工资，是我为了我人生一个很拉长的一个最终的理想。那我现在吃点亏没啥，我没升职没啥，我没怎么样没啥，但是我每一天就是在学习在进步。我就特别好奇，那Jeremy现在在公司做了些什么样不同的岗位，就是都要求你有什么样的新技能？因为我们做投资投行其实还是比较相通的嘛，就是去看去尽调去，甚至帮他上市帮他敲钟都还是在旁观。那你真正进去之后，你的职能或者你做的事儿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吗？
你在做投资人的时候你也是在投品牌，但现在你是到企业在做品牌，在身份的转变你真正去做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有哪些不一样？
好，这两个问题我分开回答哈。
嗯，
就是第一个的话就刚刚杨一的这个问题，我想讲一点，就是其实我当时再去面试第二类工作，就是这种创业类公司的工作时，其实你会有一种投资人的自卑感，就是你不知道你能干什么，你看似什么都能干，但是实际上你不知道你能干什么。我甚至都没有办法去跟创始人胸有成竹的去讲说我能承担起哪一块业务，我能负责哪一块业务。这个就是因为投资人进来之后，其实大部分的所谓的这个投资人进到这个实体里面，其实做的工作无外乎是几类：第一类战略，第二类投融资，第三类就其实跟这投融资一样，就是有些大的公司叫董秘嘛，就是你就帮助公司做这个投资人的沟通啊，然后负责上市啊各方面之类的这些工作，其实跟你的老本行还是息息相关的。对，但对于我来讲，我其实想碰的就是业务这一块，所以我当时进的时候其实我的那个职位就是 CEO 助理。你会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做的事情虽然会很多很杂很散，但是你是最了解公司的，就是你会非常了解公司的每一块业务的情况，因为开会都是在一起，然后跟那些总监的接触啊各方面都是在一起，所以你就能够快速的知道说这个公司是怎么运作的，然后这个公司里面未来最有潜力的是哪部分业务。是这么一回事。当你碰了这些业务之后，其实投资人你本身之前的那种商业的那个 sense， 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还是要自信的，就是过去那么多年不是白混的。
对，我就想问过去的和现在的他怎么去衔接和助力的。
你会发现有的人是真的没有商业 sense， 商业 sense 这个事情就是他看这个事情看这块业务的本质，有的人看的他就是看表面，但是你要相信自己，你看到的就是是能够看到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挣钱的。就这个其实在任何的你做实体它都是非常关键的一块，当你真的碰了业务之后，你就会从原来的不自信变得很自信。就很自信的点在于，就是你看到这个业务 他是怎么做的，然后以及你把它做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没有什么。
Jeremy 说的商业思维和商业 sense 听起来很虚，我把它理解为手感，就是你在那个行业里面看了那么多企业成的不成的那种感觉和经验，在它变成真正一件具体的事情，具体的公司和品牌上的时候，它是绝对有用的。而且现在你是把你的 sense 和真正一件具体的事情结合了，所以你的心里面是踏实且有自信的，消除了那种自卑感，对吧？
嗯，是的，就是就是你会发现其实原来投资人其实会比较习惯的是单打独斗，他不太会强调那种 teamwork， 但是你会发现进到企业里面他是非常强调 teamwork 的。你要带你的这个小团队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你怎么去把这个任务做拆解，然后这个任务怎么给到正确的人去做正确的执行，这个事情他其实就是能够很好的做下去。所以这就是说心态上的一个转变。回答红红的那个问题，就是从投资人做投资的时候看品牌和我现在真的去做品牌的时候会有什么不同，其实不同会非常的大。投资人他其实看一个品类也好，看一个行业也好，他是会有一个类似于固定的框架，就是你知道你该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当你去进入到里面去做品牌的时候，其实你的那个宏观的视角是会削弱的，就是你不会再去看的那么宏观了，因为你关注的都是具体的事儿，就是你的工作，你的每天的日常就是要解决一个一个细小的问题。这两个的区别就是一个从原来非常宏观的视角到非常微观的具体的执行，这个区别是比较大的。
我理解 Jeremy 刚才说的，那也就是说我现在要做一个企业的品牌，是细节比宏观更重要吗？还是什么？
这里面会有一个概念，就品牌这个词可能如果是外部人听起来他可能会不清晰的点在于说，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公司的品牌它可能是 PR 那个部门，然后其实我们在讨论的品牌它其实是一个公司
All the things，
对，它是一个护肤品，它不是只做 marketing， 它的区别在这。
现在为什么我对品牌更感兴趣，因为我们之前也说过它是一个人人自媒体全民 IP 的状态，个人需要 IP， 你可能一个企业也需要 IP， 这个 IP 我理解就是品牌，它不是你一个商标一个图案一个我今天的一个公众号，而是你的企业家，你的价值观，你的产品
沉淀了什么往外传递，
对，就是所有的东西传递出来的那个东西是你的品牌，你和别人不同的。
然后我刚其实还想表达的一个点是，因为我之前也跟我现在老板就直接讲过，我说如果我现在是一个外部投资人身份，我是肯定不会投咱们这家公司的。因为对于投资人来讲，他要的其实就是，因为你要回到投资，他就是要挣钱，他要挣的就是这个东西的高速增长带来的一个超额的收益。但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他就是要稳打稳扎一步步去做的，而且现在已经没有了这种所谓的这些流量的红利，所谓的这些钱就是流量的洼地这种大的机会。那你这个时间你只能踏踏实实的去做事儿。
首先我觉得不是说你是一个投资人就不会投现在你在这家企业，而是现在确实我们在一个相对机会比较少，泡沫也出清，一个很低利率增速的环境中，所以可能任何的行业机会企业它高增长的，如果真的很高增长，说实话也轮不到民间资本去投。第二点的话就是你说的那些都是很具体的事情，具体到一个品牌里面，正好就是你过去的经验和你现在的一个想做的事情的一个叠加。这样的话，其实不仅仅是在做品牌了，做品牌可能就是在做企业。就像我做 IP， 我做比如说做红红跑不去，或者做一个账号，也就是在做这个人的本身。这两者可能已经，我能理解刚才 Jeremy 表达了那么多，他们已经合为一体，无法拆离了。今天正好看了一句话，它就印在我的脑子里了，我觉得特别好的去总结和概括 Jeremy 的这毕业几年来的经历。我们经历了疯狂的时代，也经历了兢兢业业的时代，但始终你是要去做在这个事情局里面的人，就是局内人。因为你听下来会觉得虽然辛苦，但事业确实是成年人最大的玩具。就是我们今天杨毅也在说到玩无限的游戏，只要我们能有一个机会让自己一直玩，我们其实可能不怕辛苦，或者钱在解决了那个最基本的保障。我今天还和 Jeremy 在聊消费降级，你不知道在市场很好的时候我们两个出去，
当时确实整个生活还是非常的腐败的，然后就是在很贵的日料，然后包括我们在那个我，因为我跟红红本身这个友谊的加深就是靠这个酒，
都很爱吃都很爱喝
对，
就是我们出去那一瓶酒挺贵的，大几千的酒一晚上就造完，我当时还是可以的，在我不跑步之前。但是那个时候的快乐和现在这种你看
不一样，
不一样的。
嗯，
但是就是所以钱可能在某一个程度上来讲它对我们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作为成年人我们要有一个搞的东西。
嗯，
最后想再做一点总结吧，因为刚才说了 Jeremy 的很多想法是上令阳，上海的另一个阳一，就是你们都对商业世界感兴趣，对品牌感兴趣，也都在做这样一个动作，甚至到更加具体的有保险行业的机会，还有一些其他企业的机会。
太好笑了。
但是我和 Jeremy 有我们两个之间的共同点，就是他在可能在行业和选择和事业的理想上和你更像。
嗯，
但是他在决策上我们两个
更像，他可以真的是一个月就哎搞了，先去搞了。
我们两个都是有勇气去做断舍离的那个人。
是的是的。
和过去 say bye 的那个人，我是被召唤，我有一个强烈的牵引，和我去过去也是很还不错的过去做了一个割舍。
嗯，
Jeremy 是知道，他通过他理性的判断，就投资人的冷酷无情，他都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但是他知道现在的这个不对，要有变化。他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让自己探索并行四条线，找了被投的企业，去找合伙人聊，又去考保险从业，给自己 push 到这样的一个新的
赛道。我本来以为世界的人都跟我差不多，就是会花更多的时间思考然后再行动，然后行动之前是要会想的更细致的。
但他是在没有思考之前，他先通过行动 push 自己去思考。
对，然后我会发现我跟你们俩在这方面就做决策这件事情上是不一样的，真的挺有意思。
今年的话其实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我今年又重新读了一遍那个沉浮实验，就这本书的话其实我两年前应该三年前有看过这本书，但当时其实对这个书里面去讲的你要接受你的这个生命之流啊这些东西其实当时是不认可，然后以及当时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经过就是去年到今年这样身份的一个转变，然后以及说今年其实加入这个创业公司之后真的发生了非常多的一些事情，然后慢慢的我再去重新再去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会能够去理解书中所表达的一些观点。我觉得和我们今天去讲的这个主题，包括说毕不了业这档播客所刚刚红红总结的这些主题其实是非常契合的，就是当我们在遇到一些关键的决策点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也要去相信我们的那个直觉，因为你要知道你的直觉它不是凭空来的，它更多的时候是你过往的这些经验，你过往的这些经历它带给你的这个直觉。那为什么我们不妨去相信一下我们的直觉呢？不妨去尝试一下，不妨去遵循我们内心那个想法迸发出来的那个想法呢？因为就是我还是觉得人他不会去因为自己做了什么而去后悔，你往往后悔的是你没有做的那个事情，所以我还是会建议大家行动起来，去做那个你内心想去做的事情。
说的太好了。
我们两个有没有感动到你杨
一？嗯，我觉得有感动到。然后但是我又想 call back 一下，我觉得我的那个直觉一直没有来，我不知道为什么、
哦、
真的一直没有来。
如果直觉没有来不要怀疑自己。
是的是的，因为你看我真的是我四个球我两个都踢到门口了，只要我说一下我去谈一下薪水，因为岗位差不多了，就是感觉不太对劲，真的不太对劲。
完全印证我们之前的 callback、
嗯、
如果你觉得就是每个人的那个时钟
不一样，对，
你要听你的内心的声音、嗯、不是最近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小事靠逻辑大事凭直觉吗？
对，就包括我上一期聊的那个中国区 CEO 的那个事儿，其实我跟那个老板一直有联系，他一会儿在国外一会儿在国内，一会儿交给我一件事儿，可能再过仨月交给我一件事儿，但是我们就没有去合上。我觉得他也觉得时机未到，我自己也觉得时机未到。因为你们有没有发现在你真正做事情的过程中那个供需关系还有那个势能，就是恰好他需要你恰好你也需要他的那个 moment 是很不可得的。
这个势能大家分两块去体会。
对，
我有感觉一块是拉，就是那个东西很召唤你，一个是推，这两个都是势能。
真的真的，因为甚至我包括有一个机会是一个确实偏千亿的董事长说了这个人简历不错，你叫他到新加坡来见一下，我没去， 我就感觉不太对劲，
就是推、
嗯、
Jeremy 可能是被推，就是行业推到那里，我可能是因为这个、
嗯、
召唤拉到那里。
对，
我是
如果你的推和拉
都没出现，
我们不要硬给自己找拉找推拉，
真事真事。所以我现在没有动。
嗯，
就是我觉得我会有毕业那一天，我不知道是第30期还是第50期还是第60期，但是真的那个推和拉的都还没有合上。
那我们就平静的等待。
是的是的、
嗯、
等到哪天这个毕不了业播客把我毕业了，那我还是很感谢 Jeremy 今天的到来。
那本书叫啥来着，我要回去。
沉浮实验。
沉浮实验。
对
对，我突然有感觉，就是人在很多时候看书，你在小的时候，你在没有经历过那些事情的时候，你看和你真的去经历过，你再去看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人读书是在书里面找自己和印证自己。
是，当我假如说我真的加入创业公司的时候，我又可以去问 Jeremy 了。
刚说到读书，其实我想补充一点，真的就是我加入创业公司的这一年是我毕业这么多年工作这么多年看书最多的一年。
我觉得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对， 对，说明是一个认知上的、嗯、行为上的一种全面的迭代，
空杯重新再把自己装满的过程。所以我觉得我和 Jeremy 很久没见了，他离开了北京去到了上海，我后面要去上海，我们再去消费降级，我们也可以喝便宜的，对，便利店饮酒大法没有问题，可以便利店调酒现在在小红书上很火。好，那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Jeremy， 这个就是毕不了业的第15期。我是红红。
我是杨一。
谢谢大家，
拜拜。本期节目由声派提供录音场地，由罗德提供录音支持。